各位听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由艾斯拉·贝达所著的《平常禅：活出真实的自己》。今天要阅读的是第六章，静坐的三个面向。修行不可能只凭着阅读和思考就领悟了，只有通过真实的体悟，才能带来清晰的认识。所以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经验里学习。虽然如此，能够清楚地认识静坐是什么，仍然是有些帮助的，即使这份认识也只是一种概念罢了。你是否经常发现自己在静坐时根本不知道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时常在问自己，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？这份困惑是修行途中很正常的现象之一，所以我们必须不时地回顾一下静坐的基本原则。静坐可以分为三个面向，这三个面向并不是各自独立的，它们是一个相互连贯的总体，但是为了便于描述，只好将它们分开来解说。第一个面向，安住在身体中，这是静坐最基本的目的。一开始静坐时，我们会采取特定的姿势，但重点并不是那个姿势，而是没有觉察到身体的实况。安住在身体中，意味着我们是觉醒的，而且对身上所发生的事寥寥分明。静坐虽然能促成这份寥寥分明的觉知，然而在地铁或站在任何一个地方或躺在床上，同样也可以觉察。能够在每个当下觉察身体的实况是很有帮助的事，尤其是刚静坐下来的时刻。我通常一上座就会问自己，现在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时我立刻触及到我的身体实况、心态和情绪，以及周遭的环境，比如温度、声音、光影等等。这样的检查方式只需几秒钟，却立刻能让我跳脱头脑的领域，落实到更具体的身体的世界。重点就在不去思考身体、情绪或环境，而是真的去感觉它们。做完这种快速的检查之后，我就回来觉察自己的姿势，然后告诉自己，让脖子挺起来，让腰部放松、放宽。这样的提醒能够让我进一步的觉察自己的身体。在静坐的时段里，每次一发现自己转进了妄念，就利用上面的句子将自己的觉知拉回到当下。安住在身体中，简而言之便是安于当下。通常我坐定下来之后，总会花几分钟的时间专注在呼吸上。我并不是在想着呼吸，而是真的觉察一呼一吸的感觉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如果妄念升起，我不会替他们加标签，我只是缩小焦点在呼吸之上。这个方法的作用只是要帮助自己安定下来。然而，这种专注禅定的价值，也就是它的局限所在，因为它会将真实的人生排除于外。修炼乃是要敞开胸怀，面对人生，而不是将它排除于外。虽然持续的专注于呼吸之上，可以让我们安详、放松，以及心神集中，但这并不是静坐的目的。 不论我们有多喜欢那些令人愉悦的特殊体验，静坐的目的仍然在于觉醒，也就是要觉察我们所有的经验。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学会如实地面对人生。所以，即使专注禅定有时也极有帮助，我们还是要利用静坐的时段来拓宽觉知。为了将专注于呼吸转换成更宽广的觉知，我通常会做上几回3+3的练习。这项练习会迫使我维持专注，而同时又能拓宽觉知。3+3能够为修持打造好基础，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过于开放的觉知将变得混乱和恍惚。不过，开放的觉知确实是安住在身体中的本质，只有在那种状态之下，我们才能觉察到身体的感官、思维的活动、不断改变的心态以及有周遭环境输入的信息。我通常会将1/3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但重点仍在单纯的觉察眼前发生的所有经验。这个途径毫无独特之处，它是非常低调而平常的。我们只是如实看着以及经验着各种的生命现象，而不带有任何的意见和评断。虽然这个途径如此的低调及平常，我们仍然会不断地逃离当下，对念头活动所带来的慰藉和安全感上瘾。所以，安住在身体中听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却十分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就是不想活在当下。我们有很大的一部分宁愿活在自我中心的梦想和计划里，所以会不断地逃离无常又毫不浪漫的当下经验。一旦能安坐在开放的觉知里，身心就会跟着稳定下来，而开始进入不被妄念勾牵的空寂。进入空寂并不需要费力，只要将觉知轻柔地拉回到当下，允许生命自然展现就够了。以上是静坐的第一个面向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面向，标明念头和体证。静坐时情绪会自然的升起，有时我们一觉察到它们就不见了，但有时又强大到不得不注意它们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我们的注意力会比较集中，这时就可以开始试着标明念头了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必须留意身上所出现的感觉，这是情绪反应必然产生的现象。每当情绪升起时，不妨问自己，这是什么？但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该是一种分析，因为情绪是思想无法表达的，它就是它自己。故我们只是看着自己的情绪经验，留意它在身上所造成的觉受，我们留意它的质地，也留意它不断在变化的面貌，然后才能明白情绪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就像是有了新的发现一般。不可避免的，我们一定会溜回到妄念中，但只要一落入妄念里，就无法继续体会身上的情绪觉受了。事实上，情绪越是强烈，我们就越容易去相信自己的念头。因此，这项修炼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标明念头，寥寥分明地看着他们，而不再认同他们。 我们必须在标明念头和体证之间来回练习。以这种方式学习跟情绪共处，可以让我们认清大部分的情绪烦扰都根植于自己的局限，尤其是从局限中所升起的论断和信念。我们将认清这些情绪反应，这些时常令我们恐惧以及想逃避的东西，也只不过是一些妄念，或者是令人不悦的身体的觉受罢了。只要我们愿意怀着好奇和毅力去经验它们，就不需要再害怕或抗拒它们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信念系统就被看透了。以上是静坐的第二个面向，接下来我们来看静坐的第三个面向，敞开心胸，面对经验的本质。如果经验到浓稠、强烈、排山倒海似的情绪，而困惑的不知该如何修行时，我们要怎么办？这时标明念头已经派不上用场了，我们只能将痛苦的情绪反应吸入胸中。虽然最后我们还是得理清那些跟情绪反应相关的信念，不过当下只需要面对心里的恐惧以及羞辱感就够了。我们将那些波动不已的肉体的觉受吸入心中，吸入胸中，让这个部位变成那些强烈情绪的容器。我们并不试图改变什么，而只是充分体验自己的情绪。为什么？因为充分体验自己的情绪可以突破自我保护的重重甲胄，并且能觉醒我们的爱。充分而深入地体验我们的情绪，这么做既能净化道途，又能通往爱与慈悲的源泉。在这些黑暗的时刻，当我们觉得被击垮时，特别容易苛责自己。我们可能对自己抱持着最负面的想法，认为自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失败者。这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份爱、善意和柔软的态度。我们可以借由深呼吸及切断无情的自我批判来进行羞耻。这时如果将气吸入胸中，并穿透重重的甲胄，觉醒心中的爱，我们将学会以更仁慈的觉知面对自己以及人类的困境。我们就像是在面对一个毫无自保能力而又充满着烦恼的孩子一般，开始和自己产生连结。这样的态度之中没有任何的批判性，只有宽容、友爱以及仁慈。愿意将负面的情绪吸入心中，并且在这个部位多驻留一会儿，往往显示出愿意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及勇气。一旦能面对经验的本质，我们就会明白每一件事都是有解的，此乃修行的关键之一。有时我们虽然很想安住于肉体的觉受，也很想标明念头和体证，但是都无法避免的失败了。偶尔我们会充满着启示和成果，接着却落入了迷惑不清或冷漠无感的状态。修行中的这些起起伏伏是无法避免的，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很可能会执着于这些起起伏伏，不是将自己视为一名失败的修行人，便是将自己当成了超级巨星。最好的对策乃是不屈不挠地 专注于下一次的呼吸，标明下一个念头，体证下一个觉受，将下一股情绪吸入心中。我们终将体认到每一件事都是有解的。也许今天做不到，但总有一天会做到。事实上，我们很可能得花上多年的时间，才能充分体悟到这三个面向。到目前为止，静坐的三个面向，安住在身体中，标明念头与体证，以及面对经验的本质，好像是各自独立的，但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，他们都要求我们体悟当下。我们的修持永远都得回到当下，不断地让觉知之光照亮当下的困惑与焦虑，便能突破恶性循环的制约，这就是解脱的缓慢转化的过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到此为止，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就全部结束了。本书一共有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修持的基本要点，第二个部分是转化情绪烦扰的方法，第三个部分是生活在禅中。第一个部分修持的基本要点一共有六个章节，我们现在来简单的回顾一下。第一个章节，未经揭露的恐惧。第二章，正常人的生活。第三章，能否友善地对待自己。第四章，体证和目睹。第五章，第84个烦恼，以及刚刚阅读的第六章，静坐的三个面向。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继续分享本书的第二个部分，转化情绪烦扰的方法。